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汪川生，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和大家继续来查考腓立比书。那今天我们要进入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要了解第二章之前，我稍微提一下，我们在腓立比书概论的时候曾经介绍过，腓立比书有两条线，第一条线是讲到生命的问题，那第二条线是讲到福音的问题。那透过这两条线，我们比较容易明白腓立比书中很多的经文到底是在讲什么。那今天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腓立比书第二章可以分作三个大段落来看。那第一个段落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这个段落主要是讲到同心的问题。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这边所说的，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个很清楚是在劝导教会要在主里同心。那第二个段落呢，是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那这个段落主要讲到基督徒的见证，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在第十五节后半段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论到信徒在这个世代的见证。第三个段落是从第十九节到最后。在第三个段落的里面，保罗推荐了他两位很重要的同工，就是提摩太跟以巴弗提，他介绍这两个同工要教会接纳他们。所以这一章我们可以从三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是讲到同心，第二个段落是讲到教会的见证，第三个段落是讲到他的同工。那这三个段落其实都和生命的榜样有关系。那讲到同心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在第五节。基督的心就是指他谦卑的榜样，就如第七节说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是主耶稣谦卑的榜样。教会要学习他谦卑的榜样，就能够同心。第二个段落的里面是讲到教会在这个世代所显明的榜样，所以我们好像明光照耀，显明在这个世代中。那第三个段落呢，介绍同工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同工们，就是保罗他的同工，也就是所谓的圣徒，显在教会面前的榜样。他提到提摩太，特别讲到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啊，不求基督的事，说明了提摩太啊是一个求基督的事，以基督的事为中心的人。所以这三个段落其实都关乎了榜样。第一个段落是基督在我们面前的榜样，第二个段落是教会在世人面前的榜样，第三个段落是讲到圣徒在教会面前的榜样。所以这一章的章题我们可以定成生命的榜样。那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去学习生命的榜样。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三个段落中的第一个段落，讲到同心的问题。那这个同心呢，我又可以分成三个小段，帮助弟兄姐妹们比较容易了解。那第一段呢，第一个小段保罗就直接 劝勉同心，说你们要同有一个心思，同有一个意念。你看，这是劝勉教会同心。那第二个段落呢，保罗讲到谦卑，说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是第三节、第四节。那第三个段落呢，他不仅引到基督的谦卑，更带到基督的顺服啊。他讲到第八节，讲到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一个段落我们看见保罗讲了三件事，第一个是同心，第二个是谦卑，第三个是顺服。那这三件事实际上我们又可以当作一件事来看，因为他们是紧紧相关的。你看，一个人若不谦卑怎么同心呢？所以同心之前先要有谦卑。那谦卑更实际的表现就是顺服啊，所以能谦卑的人就能够顺服。所以同心、谦卑跟顺服实际上是三个相关、彼此相关的事情。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保罗在第一个阶段呢讲到同心，他到底讲什么。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在这边劝导教会，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这段话到底讲什么呢？我们如果不从上下文来看，很难明白保罗讲的同有一个心思，同有一个意念到底在讲什么。教会的里面在哪些事上可以同有一个心思，同有一个意念呢？那我刚才讲到必须从上下文来看，我们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经文的一开始保罗就提到，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这个所以啊是一个连接词，这个连接了上文，所以显然这一段讲到同有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是跟第一章结尾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章结尾啊，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讲什么。第一章结尾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然后后面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三十节，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那在第一章介绍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保罗最后啊是带到教会要同心合意、努力传福音来说的。所以第二章的结尾接续啊，显然是跟这段话有关系。也就是说，保罗讲到我们爱心相同、意念相同，同有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主要不是指着我们私人的一些需要，乃是讲到教会怎么样能够齐心努力来传扬福音。那教会如果不同心，怎么能够齐心努力传扬福音呢？所以当保罗一方面鼓励教会要齐心努力传福音之后，他接下来就提醒教会要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我们还可以从一件事来确认保罗的确是这样的意思，在这边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两句话实际上是两个复合动词。那这个动词啊，说明了一件事情，这个心思、这个意念是一个有行动的意念，或者说带出行动的一种思想跟意念。那什么是带出思想、带出行动的思想和意念呢？那当然在配上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保罗就是要教会要同有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去传扬主的福音。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啊，那这段话主要是指着教会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以后同心合意的去传福音。那实际上 传福音跟同一合一有个非常紧密的关系。一方面你要出去传福音，如果不能够同心合一啊，那个传福音是没有果效的。那其次，如果教会把传福音当作教会的目标，教会就比较容易同心合一。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常常讲，如果人啊，如果一个团体这个炮口向内，枪口向内，大家就会杀来杀去，彼此纷争。如果我们都把枪口朝外，很自然就同心合一。那传福音就是教会啊，枪口向外的一种态度。那今天我们不是要在内的里面彼此杀来杀去，我们要看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有共同的托付，共同的目标。所以我们看见那个越努力传福音的教会啊，越不容易有纷争，因为大家的目标思想很清楚，我们就是要把主的福音传出去。越不传福音的教会啊，我发现越容易有纷争。因为什么呢？他没有枪口向外，所以一天到晚在教会的里面就挑东挑西，所以教会很容易就有纷争。所以这段话实在对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常常讲同心合一，同心合一，怎么同心合一呢？保罗把一个最好的秘诀放在我们的面前，就是教会同心合一的来传福音。好，接下来保罗就有两个提醒。什么提醒呢？说教会的里面不可以结党，也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那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呢？因为这两件事啊，是教会同心合一的一个大敌。怎么说呢？什么叫结党？结党就是有小团体、小圈圈。如果教会的里面有小团体、小圈圈呢，很自然就形成不一样的观念、派别、团体啊。那这个时候就特别凸显出啊不一样的概念。那教会怎么能同心呢？就好像这个社会上有不同的政党，那这个不同政党之间是很难同心合一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神特别提醒我们，不管任何的团体啊，都不可以结党啊。好的理由不可以结党，坏的理由也不可以结党。一结党，教会就有纷争；一结党，就形成小团体。但是我要特别提醒，这跟今天教会的小组啊，不要混为一谈。小组只是在功能的运作上，我们发挥一个团队的力量。那结党呢，是我们个人有不同的理念，借这理念我们组成一个小圈圈啊。保罗在这边特别提醒，不可以结党。那哥林多教会啊，在这一方面就受过惨痛的教训。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结党，接下来就有纷争，这两件事情几乎是双生兄弟啊，是不容易分开的。那不仅不可以结党，接下来保罗提醒说，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那这个贪图虚浮的荣耀，简单说就是贪图虚名，或者说贪图自己的名声。这个跟结党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啊，人之所以会结党，多半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为了个人的名声。那如果人想贪图虚名呢，很自然他就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好凸显他的力量。所以教会的里面真的要提防这两件事。第一个是不可以结党，第二个是不可以贪图虚名啊。那这是合一的两大敌人。那接下来保罗的话更带到一个积极性的地步，就是教会如何能够更有效、更好的合一呢？他下面就劝勉弟兄要谦卑啊，所以说只要存心谦卑，这是第三节讲。那这句话实际上就是第一个段落的核心，整个第一个段落最核心的一个信息就是劝导基督徒们要谦卑，因为谦卑跟同心分不开，谦卑也跟教会的合一分不开。教会要同心合一传福音，没有谦卑的态度啊， 是很难达到的。不过教会今天呢，大概多半知道我们要在主里啊谦卑，可是到底什么是谦卑呢？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讲得很抽象，弟兄姐妹也不太容易明白到底什么叫谦卑。我从保罗的这段话里面，我看见他把谦卑描述得非常实际。如果我们把经文连起来看呢，我们真是体会什么叫谦卑。好，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我可以看见保罗讲到三个重点是关乎谦卑的啊。那我先从我们最直接相关的经文，他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叫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保罗绝对不是要我们呢每个人都看自己很不行，看自己不如人，他这句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要我们去体会，去看见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神所给他们的恩赐，而这个恩赐是我们所没有的，是需要别人来共同成全的。简单的说，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意思说我们要从别人的身上看见我自己所没有的恩赐。我可以这样说，上帝实在是很公平的。你看他建造教会像建造一个身体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就从身体的功能来讲到肢体各有不同的功用。你看我们是一个身体，但是肢体很多，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有手，有脚啊。而圣经里面特别提醒了，上帝没有让整个身体都成为眼睛，也没有让所有的肢体都成为耳朵。有眼睛，有耳朵，有嘴巴，那这些不同的器官，不同的肢体，把它配搭在一个身体的里面。眼睛有眼睛的功能，耳朵有耳朵的功能。那眼睛不能代替耳朵，耳朵不能代替眼睛，当然手也不能代替脚，脚也不能代替手。我们不能用手来走路，也不能用眼睛来吃东西。所以在身体的里面呢，每一个肢体有它的功能，然后每一个肢体要从另外一个肢体身上看见我所没有的。比方说眼睛就要看见手有我所没有的功能，当然手也要看见脚有我所没有的功能。那从这个角度我们看教会恩赐的配搭，我们就很明白，上帝没有把所有的恩赐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不会有一个人他又有先知讲道，又有传福音，又有教导，又有关顾人，又有等等等等这样的恩赐。上帝让教会有的人有传福音的恩赐，有的人有讲道的恩赐，有的人有关怀人的恩赐，有的人有怜悯人的恩赐。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要看别人身上有我所没有的。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看他有我没有，这个不是要我们自卑，乃是要我们去欣赏，去接纳不同的同工之体。当我们去欣赏它，去接纳它，我们更进一步就看见我们少不了这些肢体的配搭。这是第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刚才特别解释，这个不是要我们自卑，一方面我们看别人身上有我所没有的，同时我们也要看见我们的身上也有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是别人所没有的。如果我们看自己样样不如人，那个叫自卑；我们去欣赏别人，那叫谦卑。那同时我们要看见自己身上也有上帝给我的那一份，可以在这个肢体的里面彼此配搭，好叫教会的功能可以完全的发挥出来啊。这个是叫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不仅如此，保罗接下来说要不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啊。那什么叫个人要顾别人的事啊？我们特别注意圣经的话，不是讲到我们不要顾自己的事，乃是讲到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个人顾自己的事，这是本分，也是天经地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我们的托付要去完成的。所以每一个肢体，或者说每一个信徒，我们当然要把神托付给我们的那一份把它完成。比方说教会现在要开一个布道会，有人去邀请，有人负责派单张，有的人负责献诗，有的人负责主持聚会啊。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你当然要把自己所负的那个事情把它完成，而且做得很好。但是身体的功能奇妙就在这里，每一个肢体啊，不是为他自己的需要而存在，眼睛不是为眼睛的需要而存在，手也不是为手的需要而存在。那手他也要顾念到脚有需要，那个手要扶持这个脚。比方说假设我的脚破了，那这个手就要设法去缠裹它，去医治它。这个时候手就不单顾自己的需要，要顾到脚的需要。那我们来看教会也是一样，在教会的里面固然我们有自己的托付，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也有自己的需要，我们需要休息，需要做工，需要学习。但是当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被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去协助他，去扶持他，去完成他，好叫这个肢体也能够站立起来，跟我们一起配搭来完成神所托付的。这个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我们要这样的谦卑，看见别人的需要。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发现从上文的里面，我还看到谦卑的一个重点。那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要能够从别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保罗讲到你们要爱心相同，意念相同。那谦卑跟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有什么关系呢？一个谦卑的人，他就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你看，同有一个心思，同有一念，不是要让别人跟我有一个心思，有一个意念，我们乃是跟教会共同的目标有一个心思，有一个意念。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别人身上，我们要去体会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时候我要把自己放下来，也要去体会别人的想法。比方说教会有一个福音的策略，不是我的策略最好，我要去体会别人有一个策略的时候，那个策略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动机，有什么样的优点，可以值得我们共同去开发去学习的。这个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他自然有的态度，也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那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安慰劝勉交通啊，就比较容易。所以保罗在讲到同有一个心思意念的时候，特别讲到你们要劝勉安慰和交通，在圣灵的交通。那这个仍然跟传福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前面讲过今天教会为什么需要同有一个心思意念呢？是为了传福音。在初代教会啊，我们知道他们在传福音上有很多的征战挫折，就像第一章三十节里面所讲的。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灰心丧志，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扶持他继续起来，来做福音的工作，继续来为主的福音摆上？那这时候就需要安慰他，就需要劝勉他，当然更需要把一个共同的意向交通在他的面前。而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做交通，我相信很自然教会就会有同样的心思意念，为主的托付共同努力。那最后保罗把这个谦卑的实际带到基督的榜样。那今天我们怎么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我们要看主的榜样，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要学习我们的主。那主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榜样呢？我发现主在这里给我们非常美的榜样。我用三句话来形容主留给我们的榜样。第一个，他有当作没有；第二个，高看为低；第三个，强看为弱。为什么说有当作没有呢？这边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 你看主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他当作没有，所以他就可以降卑为人，为我们身在马槽。这个是有当作没有。那什么叫甘高看为低呢？你看原来他与神同等，他是高高在上啊，但是呢主没有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地位，他降卑到这世界，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是很低，是很卑微的，所以主是高看为低。第三个，他是强看为弱。什么叫强看为弱呢？他有上帝的能力，与神同等，那他是强的。但是今天主啊，他把他自己看作非常软弱，所以圣经上形容主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任人宰割，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并不是主没有能力反抗，主自己说，难道我不能请求天父差遣十二营天使吗？谁能够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呢？除非他自己看自己是弱的，如同羊羔一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给我们留下何等美好的榜样。那最后圣经上讲到，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全然的顺服，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面前。那顺服跟谦卑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讲谦卑顺服。感谢主，今天教会在主的里面需要同心合意。那同心合意需要有谦卑，那谦卑需要来看主的榜样。愿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来学习他。我们下一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